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暗示地面攻入加沙地大行动在即；中东局势动荡，美军近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频遭攻击；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案，坚定支持以色列及其自卫权；拜登演讲前和泽连斯基通话，承诺会持续军援；美日联合军演成功邀请澳洲参加；日澳将联合开发国防装备；欧盟将召开全球门户论坛，抗衡中共一带一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星期四话俾部署喺加沙边境嘅部队知，佢哋好快就会从内部睇到巴勒斯坦飞地呢个代表以消灭哈马斯为目标嘅地面攻势，可能好快就会展开。当日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咗更多次空袭，以回应哈马斯武装分子喺10月7号嘅侵袭，造成1400名以色列人死亡。葛朗特话俾士兵知，而家你可以从远处睇到加沙，好快你就会从里面睇到佢。我哋好快就会下命令。而礼拜四当日，英国首相辛伟成亦跟随拜登总统嘅脚步访问以色列，表达西方世界对打击哈马斯战士嘅支持。辛伟成当日仲会见咗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预计在外国领袖访问期间，以色列的军队还不会进入加沙。美国官员礼拜四警告，美军连日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多次受到攻击，包括一架无人机礼拜三在叙利亚袭击美军，造成人员有轻微伤亡，另有一架无人机被击落。此外，美軍在伊拉克的阿薩德空軍基地亦出現一些烏龍警報，導致一名民間承包商因心臟驟停而喪生。伊拉克警方禮拜四話，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另一座駐有美軍的軍事基地當日亦被火箭襲擊，但沒有說明更多細節。對此，國防部發言人賴德當日向媒體話，目前我們不預估任何針對這些攻擊的可能應對行動，而我可以說我們會採取所有的必要行動，保衛美國和聯軍不受任何威脅。同時他亦強調，目前相關資訊並未顯示這些新增的攻擊和哈馬斯10月7號的攻擊有直接關聯。星期四，國會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聲明將堅定支持以色列及以色列的自卫权，并谴责哈马斯对平民的袭击。当日下午，参议院以97-0票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案，重申美国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态度。该决议还谴责伊朗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支持，包括对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支持。国会指美国随时准备在紧急补给或在其他的安全、外交和情报支持需求方面帮助以色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前指，100名参议员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是很罕见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团结，我们异口同声说以色列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将支持以色列，哈马斯的袭击应该受到谴责，美国将和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并支持他们的自卫权。星期四，拜登总统在发表晚间的全国性演讲前，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通了一次电话，倾到华府将持续提供军援以帮助基辅当局驱逐俄军，强调美国两党持续强烈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领土完整性和民主的未来。泽连斯基就多谢美国供应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长程导弹。他在晚间发表一份影片谈话中，形容和拜登的这次交流是盟友间的实质对话，双方讨论了军事支援等议题，还有长程导弹可以如何协助乌克兰加速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基辅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提供这款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认为这个有助于改变战争局势。 虽然目前仲未清楚美国已经运出几多导弹，但纽约时报引述两名西方官员的讲法报道，华盛顿目前已经运送约20枚该战术长程导弹前往乌克兰。礼拜四，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在东京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举行一次会谈，两人会上同意澳洲将参加11月及明年2月的美日联合军演。此外，日本三菱电机当日亦都宣布和澳洲国防部签约，双方将联合开发国防装备。据日本每日新闻指出，木原廉当日在防卫省和马勒斯举行会谈时强调，日本希望能够和澳洲提高防卫合作的实效，在紧急情况下亦都能够密切合作。马勒斯就回应称，对澳洲而言，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好像日本一样和澳洲达成战略协议。此前日本澳洲签订的允许双方相互部署武装部队的相互准入协定已经在今年8月生效。木原廉和马勒斯当日在会谈时都表示，双方乐见日澳两国基于这个协定进行的 F-35 战机训练，以加强防卫能力。根据彭博社礼拜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欧盟下个礼拜将举办一场约20国领导人参加的峰会，以推动旨在战略区域中与中共竞争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高层官员透露，包括孟加拉、塞内加尔、纳米比亚和摩尔多瓦等国的元首或领域都将出席10月25号到2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全球门户论坛。全球门户论坛是欧盟3000亿欧元计划的一环，旨在促进数码、能源和运输领域内智慧、洁净且安全的连结。欧盟及其盟国正在与中国等国家竞争，以在新兴国家发展基础建设和加强连结性的计划。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指出，执委会的目标是举行一场规模较小、主题亦更明确的峰会，预计会中将作出大约20项宣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下令撤离北部城市。美国提前启动以色列入境免签计划，数百人在纽约时代广场要求解救哈马斯劫持的人质，恐怖组织塔利班计划加入中共一带一路。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南韩批意图掩盖违法军事合作。美国调查加州中国秘密生物实验室，逮捕一名华人。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以色列军方20号宣布对北部基耶斯摩纳市展开人员撤离的计划。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及与其结盟的巴勒斯坦派系已经和以色列进行跨境交火多日。以色列军方说，在边境紧张形势日渐升高下，以色列部队将持续锁定真主党。以色列军方今日较早前指出，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真主党基础设施，包括观察哨站，执行了多次攻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战机击中了3名试图对以色列发射反坦克飞弹的恐怖分子。此外，以色列军方19号宣布，以色列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反恐行动，逮捕了数十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以色列国防军说，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野蛮袭击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拘留了330几名和哈马斯有联系的人。一家和哈马斯结盟的新闻机构19号称，以色列在一次袭击中击毙哈马斯领导的国家安全部队负责人杰克德梅森及其家中的家人。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加剧，美国在19号启动一项免签证计划，允许希望访问美国90日或更短时间的以色列人无需申请签证。美国先前在9月27号宣布将以色列纳入免签证计划，加入40个主要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名单。 公民可以在无签证的情况下前往美国三个月。美国在当时说，从11月30号起，以色列人可以开始免签证前往美国。但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计划已经在19号开始运作。根据免签计划，以色列人必须先在旅行授权电子系统中注册。这个是一个自动化系统，用于确定申请者是否有资格前往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新闻稿中说，此过程最多可能需要72个钟头，然后就可以前往美国。要获得免签资格，以色列人必须拥有具有生物识别功能的护照，没有这种护照的人仍然必须申请美国签证。数百名抗议者19号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要求政府解救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美国官方说，哈马斯在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时俘虏了约200人作为人质。当时哈马斯武装分子杀害了约1400名以色列人。美国各地的美国人几乎每日都会走上街头，分别以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进行抗议。因为长达数十年的中东冲突再次引发了激烈的分歧，星期四，数百名反以色列左翼抗议者聚集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洛杉矶的住所外，要求美国敦促以色列停火。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计划星期五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外举行。星期五，纽约集会的组织者在他们的活动页面上说，停火是停止死亡的唯一途径，停火是给人质回家的唯一途径。拜登这个星期访问了以色列，重申他对以色列的支持，并敦促以色列在地面行动中尽可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阿齐兹10月19号说，塔利班希望正式加入中共一带一路。中共的一带一路深陷债务陷阱争议，现在又将和恐怖组织塔利班正式合作。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阿齐兹17号抵达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据路透社报道，阿齐兹透露，塔利班还将派遣一支技术团队前往中国。塔利班将会和中共政府讨论更深一步的合作。阿富汗正在为中国提供矿产资源。上个月，中国成为第一个向塔利班当局任命新大使的国家，而其他国家或保留之前的大使，或委任临时代办，避免向塔利班当局呈递国书。由2021年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以来，恐怖组织塔利班成为阿富汗目前的实际掌权组织。塔利班当局尚未得到任何政府的正式承认，但中共一直寻求发展和塔利班政府的关系。俄罗斯和伙伴国拉近关系，并试图对抗西方对其的孤立。俄罗斯说支持和北韩与中国举行定期安全会谈。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四结束的为期两日的北韩之行中支持这一想法。拉夫罗夫19号访问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及外长崔善基会面。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官员20号说，俄国意图借此掩盖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俄朝合作。官员仲指出，问题本质在于北韩发展核武与导弹，俄罗斯应立即停止和造成安保威胁，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北韩进行违反军事合作。韩国外交专家指出，俄罗斯可能意图借此正当化他们在外交上支持北韩开发战略武器的立场。俄朝将11月在平壤举行经济共同委员会会议，可能在会中进一步商讨对北韩提供能源支持及其他物资交换等经济合作方案。美国检察官办公室19号宣布，执法人员在调查位于加州的一个中国秘密生物实验室过程中，逮捕了一名中国公民朱家北。他被控以虚假陈述、违法制造和销售伪劣医疗器械罪名。 加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说，现年62岁的朱家北曾经居住在克洛维斯，他使用过多个不同的名字，包括杰西朱、何强和大卫何明志，以试图混淆视听躲避调查。根据法院文件，2020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间，朱家北等人在美国和中国生产、入口、销售和分销了成千上万的 COVID-19 检测试剂盒，以及艾滋病毒、妊娠、临床尿液分析和其他疾病的检测试剂盒。根据英文大纪元的特别报道中所汇集的大量证据，显示这个并非个案，背后有一个个错综复杂的空壳公司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